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赵元顺教师，正道的题目是最好的，经文的出处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应该是我第三次讲哥罗西书。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礼拜四晚上跟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很喜欢参加祷告会。其实我很喜欢听人家祷告。我自己通常可能是不太愿意开口的那一位，但是我很喜欢听人家祷告。祷告反映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他在这个神里面，他在追求，在信靠这位神当中，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他所相信的是什么，然后他人生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从一个人的祷告就可以听得出来。同样的，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也是你可以观察一个教会真正属灵状况最好的其中一个地方，教会的祷告会。可是很不幸就是我信主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所以我开始参加祷告会是在那个大学团契里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大学团契，那时候我刚开始信主，然后我就参加团契，就是有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你知道，就是大学的时候外务一大堆，然后就是想去教会，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别的事情。然后团契就有两位弟兄。团契就有两位弟兄就邀请我，就是早上一个礼拜我记得是两天吧，我们就两天早上一起在教会晨祷，早上七点半就在教会晨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就是一起的一个算是祷告会吧，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那个时候真是吓到我，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祷告会真的吓到我。因为这两个弟兄信主的时间很久，然后一个是念电机系的，然后一个是念政治系的。哇，你听他们的祷告就很像在听一篇作文，就是好像在写一篇非常华丽，然后词汇非常的丰富，然后整个祷告的时间，他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间都很久，哇，就是恨不得把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一直讲到启示录的那种感觉。我后来到神学院就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人的祷告他真的是就是祷告然后就会把加尔文搬出来，就会把马丁路德搬出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不太想参加祷告会的原因，轮到你祷告的时候你好像就要伸出一篇作文来，而且是要用讲的。参加这么久的我信主到现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长久以来我参加祷告会，我自己祷告，然后也听弟兄姐妹的祷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祷告当中所求的，我们所祷告的，反映出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可是这当中有时候展现出某种张力，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对物质的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很想要为我们的大学的时候想要为学业祷告，快毕业的时候为前途祷告，为工作祷告，然后进了社会开始工作之后为工作、为升迁、为薪水，工作没多久又想要换工作，就为工作祷告，然后生了孩子之后为孩子祷告，你一生中不断的在追求一些东西，然后你就不断的在为这些东西祷告。可是在教会祷告好像又有一个声音，就是教会中通常会有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太看重这些事情，你不要太在乎这些事情，你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是你祷告的全部。马太福音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就是不要忧虑，耶稣说的，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你的工作，不要忧虑你的物质，不要忧虑你的前途，不要为你的孩子忧虑，这都是外邦人求的。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 哇，所以基督徒祷告，你参加祷告会，教会对祷告的提醒也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其实我们很在乎，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为着一份薪水而已，我们有成就感。我们生了小孩，我们很希望小孩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很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很希望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这有错吗？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很在乎我们所经营的人生，但是好像在祷告中我们就又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难道是要对物质世界看清吗？我们要看清这个世界或是看破这个世界吗？我们好像在一个循环里面，你舍不得然后又很在乎，但是祷告中又好像必须得放下。对基督徒来讲，他很容易陷入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很想要经营一个小小的幸福世界，我们很想要把自己限缩在自己的一个生活圈里面，你很想要经营一个小小的幸福啊，这个是神给我的神量给我的地图哦，然后我想要好好经营我的家，我把我的工作好好的经营。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人生有一件事情叫做意外，人生有一件事情叫做意想不到。如果我们人生都是照着我们所规划的幸福，照着我们的计划，那人间不会有意外这两个字。所以如果我们经营一个小小世界的幸福这样的一个想象，或是对人生这样的一个期待都容易落空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到底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人生，怎么样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或者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生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哥罗西书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上次我们讲到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到我们现在在福音广传世界，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有一个爱子国度好像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爱子国度赋予了我们一个新身份，我们是这个爱子国度里的国民。那可是这个新身份到底怎么样跟我们的人生产生一个互动？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新身份里面能够安身立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盼望的生活下去？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15节到23节，你可以翻开圣经，你也可以看投影片，翻到之后我们就一起由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哥罗西书一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也是怜悯，你也是厚赐百恩的主。让我们对你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这段经文中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彰显你自己，你很乐意人来到你的面前，因着认识你，因着亲近你，就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心完全交托在你大能的手里。 主，谢谢你，愿你接下来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其实最后有一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福音是如果说这个福音是爱子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安然生存的，因为这个福音是传给普天下万人听的，是在教会，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在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从上层社会到最底层，这个福音运行的规则，或者说这个爱子的国度都可以顺利的，都可以照着这个爱子国度的规则可以往前推进，所以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这个爱子国度不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推展，所以保罗说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三段，三节三节三节，总共九节经文，前三节就讲到基督是在万物中为首的主，那其实很好记，基督是创造的主，但是基督也是在也是从死里复活，使万物跟他跟父神和好的主。那最后三节讲到说，如果基督是创造的主，又是使万物跟父神和好的主，那这样的一个爱子的身份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当保罗在这段经文向我们介绍这个爱子的时候，他没有重新把耶稣的福音重新讲一遍，而是把整个时间拉到了创造的开始。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他今天借着这个爱子，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认识他，能够体会他。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所以这经文又讲到说，爱子是那首生的，首生的在原文是有一个 firstborn 的意思，他是首先的，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首生通常翻成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长子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长子是要来继承家业的。长子是一个家里面如果要传承家产，或者是父亲要把他的意志，把他的资产整个传承给下一代的话，长子是那个唯一的对象。所以换句话说，长子是继承整个家里面最好最重要而且是唯一重要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把首生的，或许可以用我们现代的语汇，就是所谓最好的来做一个诠释。这位爱子是最好的，耶稣基督是那位最好的，他继承了天父最好的，他彰显了天父最好的那个部分。可是这位爱子并没有把这个最好的紧紧抓在手里面。经文接下来讲到说，神借着这位爱子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世界万物。经文讲到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等等等等，就如同在旧约创世纪，我们也读到在第一章的一开始，经文就讲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第一章不断的重复，神说要有什么，神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神说神说神说，创世纪第一章不断重复神怎么样用话语创造世界万物。神不断用话语创造世界万物。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一样，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太初有道，太初有这个神的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神借着这个道来创造这个世界，没有这个道，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神好像在他的创造中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叫做好。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这个爱子，如果他是长子的话，有一个最好的特质，天父最好的特质被赋予在他里面，而这个最好的特质如今借着创造被赋予在万有当中。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刚刚念的经文讲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用话语，神说要有光，神说要怎么样，神说要如何如何。但是在此同时，你也重复的看到神看为好。神看光是好的，神看有日夜分开是好的，神看他创造的万物，看他创造的生命都是好的，神看着一切是好的。所以如果上帝把这个最好的特质赋予在这位爱子，也就是他的长子身上的话，神很乐意把这个最好的特质也同样的分享赋予在创造的万物当中。所以经文讲到说，万有都是借着他存在的，万有这个最好的被赋予在万有当中，靠着他，借着他，也为着他，靠着他，借着他，也为着他，他是途径。这位创造的基督是我们生存，是我们存有存在的途径，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是我们的功能。所以我们存在之所以存万有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跟目的，都是为着这位创造主。我们的意义在他里面，我们的意义在他里面。这个意义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叫做最好的。所以这位主是在万有中为首，他是首生的，他也是那位最好的主。这位最好的主把他的那个最好借着创造赋予在万有当中，赋予在我们当中。经文的第十七节这边讲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第十七节其实有一个意思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得太明显，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而立，它的原文有一个一同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万有，不是只让我们个别个别个别的存在，神也赋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存在的意义。这一群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族群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受造物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互动，还有之间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规则，还有物体跟物体之间的界限怎么样来分开，又怎么样来彼此合作彼此竞争，其实这个在上帝的眼中同样也看为好，同样也是为着荣耀神而存在。所以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运作，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跟目的，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把他的最好赋予在我们当中。可是呢，也因着人犯罪，因着罪恶入了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败坏了。可是在败坏当中，你会发现父神也乐意，也要借着这位创造的基督来让我们来跟他和好。所以经文接下来的三节，从十八节开始讲到这位创造的主，这位主基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而且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位救主，他同样为着成全为着完成上帝的救恩，为着使万物的意义，万物的目的可以恢复过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所以这位创造的主，他来到了，他为着人的罪恶道成了肉身，又来到我们当中，要来拯救，要来恢复万物。所以经文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个首先复生的这个字刚好也跟最前面那个首生的是一样的。Firstborn， 它是首先的，它是 firstborn。 好像在经文里面保罗向我们传递一个意思，就是如果这个爱子在创造的那个时候，在创造的时候他是那个首生的，在这个首生当中他被赋予一个最好的意义，最好的内涵， 同样的，当万有要借着他来跟父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天父让这个爱子，让这位丰富的主，让这位最好的这位长子，同样的被放在死亡里面，然后从死亡同样有一个首先复生。首先复生的这个意义，就是同样的让这个最好可以使我们一起跟他一起复活。所以这个死里复活，换句话说，死里复活同样也有一个最好的意思，同样也有一个最好的意思。好像我们在罪恶当中，在万物的败坏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恢复这个受造的意义跟目的呢？同样也是借着这位最好的救主，我们没有别的途径，我们没有别的方法，而是同样也借着这位最好的救主，能够让我们重新来得到这个生命的意义跟目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被恢复成最好的，我们被恢复最好的。所以经文继续讲到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丰盛如今就有了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所以当经文讲到这个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的时候，紧接着保罗就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在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个丰盛，这个在这个受造，在这个创造主在这个主基督里面的这个丰盛，如今好像回到那个创造开始的时候，这个丰盛，这个最好的怎么样赋予在万物当中，如今也借着他的救恩，让这个丰盛可以恢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丰盛不是让我们过得更有钱，不是让我们更的过得更幸福，不是让我们可以买得起竹北的房子，不是让我们可以买得起名车。这个丰盛最首要，或许是最重要，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所以丰盛，当基督徒，当教会，当基督徒讲到丰盛的时候，当我们说神应许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丰盛的意义是与神和好的生命，是与神和好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意义跟存在，这是你可以笃信不疑的，这不是你念书念来的，这不是你在工作里面拼命得来的，这个是借着这位爱子，借着这位爱子，借着这位受造，借着这位创造的爱子，这位守生的，把他最好的赋予给我们。这个是丰盛的意义，这个是丰盛的意义。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丰盛，信心的眼光帮助我们看见丰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十九节到二十节，短短两节之内，保罗提到了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但是父神的喜欢是怎么样的喜欢呢？父神的喜欢是具体呈现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在世人的眼中是看为羞耻的，是看为灾难的，或者用我们一开始讲的词汇，十字架对世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意外，好像是那个最灾难、最可怕、最悲惨 的存在。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去了他的生命。但是信心的眼光告诉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背后有一个死里复活，在这个十字架的里面藏着死里复活以及死里复活生命所带出来的应许。这个应许要让这个创造开始的那个丰盛，那个最好的，可以赋予在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身上。所以教会只要还我们还高举十字架的一天，教会还传讲 十字架信息的一天，我们其实在告诉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十字架。我们是在这个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十字架的救恩，需要十字架的信息。没有十字架的信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解释。这个世界其实面对生命，面对生命的意外，我们通常只有倒霉两个字可以面对。如果没有十字架，生命只有不断的重复倒霉这两个字。弟兄姐妹，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今天面对意外，面对生命中你没有办法预测的风浪，如果没有十字架，如果你不放在十字架里面看待生命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生命。如同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只能在把自己限缩在一个更小更小更小的空间里面去经营那个其实蛮脆弱的幸福。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这位创造的主，这位在创造里面被赋予最好意义的主，如今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要让这个丰富，要让他这个生命的意义重新赋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教会传讲十字架，我们高举十字架，其实不是一个，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幸福的记号，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记号，十字架是基督徒告诉这个世界，你们不是没事，你们是很有事，这个世界是很有事的一个世界。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眼光再从那个生命中的意外、生命中的风浪、生命中不可预期的、婚姻中不可预期、工作中不可预期、教养中不可预期的种种种种意外、种种超乎你或是低于你想象的意外当中，把你的眼光抽开来。不，我们基督徒不是胆怯的一群人，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基督徒是勇敢面对生命的一群人。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超乎寻常的勇气，而是因为这个最好的救主，我们深信这个最好的救主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跟目的。所以接下来的三节，最后三节，保罗讲到这个基督身份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保罗说，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个隔绝是很巧妙的一个字。这个隔绝原文在旧约的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隔绝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无份，通常在旧约圣经里面翻成无份，或者是翻成疏远。约书亚记二十二章有记载，约书亚记二十二章记载，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战得地为业，也分了地之后，当时的十二支派有两个半支派被分在约旦河东，他们因为被分在约旦河东，他们就自己建了一座坛，这个坛不是为着献祭，而是这个坛，经文说，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话，这个坛是为了在他们当中成为一个证据，提醒他们不要因为约旦河的这个分隔，就让他们失去对上帝敬拜的心。约书亚记二十二章，这两个半支派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座坛，他们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家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了。他们担心这件事情，这个无份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隔绝的这个字。所以无份这个隔绝，一方面有这个物理上的隔绝，外在的这个隔绝，同样的在旧约圣经另外一个用来描述这个隔绝的字眼叫做生疏。在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领受的这个信息里面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我们从前是与神生疏的，我们从前与神是无份的，而且经文接下来进一步还讲到，我们 基本上我们是与他为敌的。如果我们把爱子国度真的想成一个国度的话，这个国度有一个敌人，有一群敌人。在我们信主之前，这一群敌人不是别人，这群敌人就是我们。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在外在上不断不断的犯罪，不断不断的抵挡神。同样在我们的心理意念上，我们也不断不断的抵挡神，我们不断不断的犯罪。但是经文讲到说，以前我们有多与神隔绝，我们以前有多远离神，或者我们在生活上经历多大的破碎，别人怎么样的多番的得罪了我们，我们怎么样被深深的得罪，我们怎么样经历多深的亏欠跟失去。经文说，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无有瑕疵，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第二十二节，这边讲到的这个没有瑕疵圣洁，同样的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是指着献祭的意思。你如果读我最近在陪一位弟兄读那个利未记，这个弟兄很巧妙，这个弟兄是刚来我们教会的一个新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要读我们教会的陪读材料，他说这些他以前都读过了。然后他就说，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读？我们就一起来读圣经好了，要不要一起来读新约？新约比较好读，至少在我跟他的这个理解当中，可是他说他想要读一点特别的经文。我问他说哪一卷书对你来讲比较特别？他说他从来没读过利未记，我就一起来跟他读利未记。我发现跟他一起读利未记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你有没有跟人一起读过利未记啊？你自己可能，我们自己可能都很少读利未记，可是在读利未记的当中，我发现我的生活不断不断的充满更多更多的反思。你仔细读一下利未记，利未记真的是很巧妙的一卷书，你越读你就会发现自己与神的关系，你自己自己的生命到底有多么的污秽，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多么常得罪神，然后我们有多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得罪神，我们有多污秽，我们就有多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有多需要这位最好的救主，他的意义，他的生命赋予在我们的生命身上。利未记一章三节这边讲到说，他的供物若以牛，讲到燔祭，利未记第一章讲到燔祭，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个哥罗西书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个没有瑕疵这个字在旧约的希腊文圣经就是没有残疾的意思，就是没有残疾的意思。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有多得罪神，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的生命被赋予了一个没有残疾的意义，我们自己好像成为那个神所悦纳的活祭，我们成为了神所悦纳的活祭，那个神的圣，那个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完全，耶稣基督那个最好的丰富，那个在神面前唯一来荣耀神的目的跟意义，如今被赋予在我们身上。这当中的落差，这当中那么大的一个落差，从前跟如今的落差，是靠着耶稣基督，单单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做成的。因此我们从这个圣约，从上帝跟人所立的约当中，我们本来是这个约的局外人，但是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所流的宝血，借着十字架，我们进入了这个爱子国度，我们还领受了这个创造当中被赋予这个创造主的丰盛的这个大能，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因此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另外一卷书卷他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物质世界？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爱子，这位创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创造的时候，在原初，在太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这位救主就被赋予了一个在创造中把这个最好的生命的意义跟内涵赋予在这位创造主身上。如今借着创造这个意义，这个本来创造中丰富而且是最好的这个意义，如今借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同样也发现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救恩，我们这个在爱子国度里的国民，我们当我们开始要去面对我们的物质生活，面对这个人生，面对我们的计划，面对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深信这个被赋予在万物当中的丰富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得到。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得到，因为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子国度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推展，在我们在每个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所在的岗位，基督徒要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所在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最好，经历这样的一个丰富。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我们仍然有平安的确据。是的，这个世界中有变化，这个世界中有灾难，这个世界有意外，这个世界有亏缺，这个世界中有伤害，不停地在发生，今天会发生，在明天，在未来仍然会继续发生。但是在信主的人身上，在信靠他救恩，在我们已经做爱子国度的人身上，我们会发现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不怕面对灾难，不怕面对意外，我们不再恐惧，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用充足的信心来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在我来到主北圣利堂之后，在我逐渐从工作，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埋首在工作当中。我之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但是后来，来到主北圣利堂之后，恢复团契的生活，也恢复侍奉的生活。当我想到说，我可以委身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开始愿意参加祷告会。我们那时候的周六祷告会是礼拜六早上，然后那时候的祷告会是实体的聚集，我们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跪在大堂的讲台，就是这里，就跪在这个讲台上面。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周六的祷告会，我看到我们那时候没有开灯，因为是早上，我们没有开灯，那时候的灯只有这个十字架的灯。我那时候跟大家一起跪在这个大堂的讲台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个感触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知道这个是圣灵在我里面的一个提醒，以及看见，让我看见教会就是一群把自己的生命主权让出来的一群人，把自己的生命主权让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好像是爱子国度的见证者，好像是爱子国度的大使，好像是爱子国度差遣在各个岗位，差遣在公司，差遣在教育学校的大使。我们从三年前开始建堂，在这段建堂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为在祷告会中，为建堂的工作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见我们的那个音架已经拆掉了。在这段时间建堂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疫情，对不对？我们经历缺工缺料，我们经历了这个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一路走来，当我自己回顾这一路，建堂，然后在祷告会中不断的交托，我发现我们的祷告也开始有一点
有一点质变，我不知道孟天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逐渐在祷告会的建堂，在为建堂祷告当中，我们更多的为着我们怎么样在建堂的过程中能够展现出这个福音的价值，展现出福音的意义。我们看见那个建堂的工人，或者是看见这个建堂的承包商他的生命也有需要，他的生命也有他的软弱，那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经历缺工缺料，经历时程的延误，还有经历我们种种需要跟弟兄姐妹解释的，需要我们在当中去做一些说明的，我们同样自己的生命也经历更深更深需要学习的信心功课。所以这在当中我们也一起经历这个爱子的国度要带领我们怎么借着建堂，如果说建堂是一个教会跟物质世界互动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在建堂这件事情上面学习做一个爱子国度的一个好的使者，我们怎么样带着信心告诉我们的承包商生命是有意义的，你的软弱是有耶稣基督，是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缺工缺料当中仍然用信心坚持继续往前走。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那个经文，马太福音耶稣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理解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追求美满，我们追求物质，我们想要买个房子，我们想要让小孩有个好学校念，我们想要让工作可以更顺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些其实我们很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的这些物质或者是这些可见的事情上面，我们更多的祷告，让我们这群人用一个符合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态度跟方式来完成。我们希望小孩有学校念，我们希望小孩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盼望这个过程是符合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我们用一个有盼望的心态来面对，态度来面对。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更顺利，我们跟同事之间的互，我们能够升迁顺利，我们能够有在工作中能够更得力，我们盼望我们用一种符合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的方式来完成，来进行，来从事。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面对这个变化无常世界的唯一确据，而且是最好的确据，因为这个最好的救主，这个最好的主在受造中已经把这个天父的心意赋予在每一个受造身上，同样在他的救恩当中，同样在罪恶进了这个世界造成的败坏当中，这个最好的救主让这个最好可以让我们与神和好，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这个叫做丰盛，这个叫做与神和好。因此在这个世界中万有都为这位最好的救主效力，在这个爱子国度中让我们以身为爱子国度的一份子为荣，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爱子国度子民的身份当中，我们找到力量，我们可以怀着信心怀着盼望去面对，去经营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如果不是你的福音，如果不是因为知道你是那位最好的，你是那位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重新让生命有意义的，有盼望的主，我们必须说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人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的家人以及工作。主，因为他是这么的脆弱，因为我们小小的计划，我们心里小小的筹算是那么容易失算。主，帮助我们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越来越戒慎恐惧，我们不是越来越小心翼翼，而是我们带着一种盼望，这个盼望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被恢复了那生命的意义跟尊荣。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 生活在生命当中靠着你，主，我们能够活得有力量，也能够活得有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